那今年教会的主题叫做遇见主耶稣，遇见主耶稣。那么这个就是我差不多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跟大家预告了，就是说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要听见，要能够看见主耶稣。那这个我觉得在牧会的十年以后呢，我终于发现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不管牧师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医治心灵受伤的，医病身体有疾病的，或者是有什么样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触摸，这些都是应该要做的这样子的执事。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教会的牧者，他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他要把人跟耶稣连结在一起，要让这个羊真正认识这位牧者耶稣，然后这个牧者耶稣呢也要认识他。所以呢今天呢也实在是非常的巧妙，因为领诗的刚刚做见证的他不晓得我要讲这个，他们呢不约而同呢都讲到了合一，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他们呢也讲到要认识，要活出荣耀的呼召，那也是我今天要讲的。可以说今天要讲的大概一大半他们都已经先唱了，先见证了。我们很感恩啊，我觉得这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同感一灵的地方，好不好？为了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先把这篇道讲完，让大家明白我要讲的事情是什么。好啊，我们请大家打开周报第四页，我们看我们有几节的圣经啊，三节，我们先来读一遍。我是好牧人，我一直的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一直的认识我，正如父一直的认识我，我也一直的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常常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耶稣说他一直的认识我的羊。换句话说，这个认识是一个连续性的动作。这个希腊语文它的连续性的动作，它是在强调这个关系是一个连续性的，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一直存在的。换句话说，他的认识啊，我们在前几期的讲道当中，这个认识不是头脑上面的认识，不是理性上面的认识，而是经验上面的认识。好像你说，哎，你认识你爸爸吗？你认识你妈吗？我当然认识我爸爸，我当然认识你我的妈妈，对不对？可是要是别人说他认识你的父亲，他认识你的爸爸妈妈，那个关系就不太一样。我认识我的父母比任何人认识我的父母都还要认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认识我的配偶比任何人都还要认识，我认识我的孩子我比任何人都还要认识，因为那是经历上，是经验上，是 beyond 你的理性，是超越你的理性，是没有人可以取代你这个位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现在跟我太太很熟悉，她走路的声音我都很清楚。但如果有人从后面走过来，我不用回头，我就知道那是我太太来了，因为我familiar with， 我非常了解他走路的姿态，他的讲话的声音，他的香味，我不用回头我知道我太太来了。因为那个认识是一个 continuity， 是一个连续式的认识，是很深刻的。那么这个认识很奇妙，在希腊原文里面他说，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一直的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一直的认识我。那妙的是说，这个认识在这个人去认识耶稣的这个认识呢，他用的是个被动词，那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用法。这个其实我们了解以后也不会奇怪，但是他们的语文的 语法是这么的细致。我们的认识耶稣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常常讲我们爱是因为神仙什么
爱
神仙爱我，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耶稣的认识是他先认识我们，把他给我们的好多的认识、理性、爱、情感倾倒在我们身上以后，我们才认识他。所以我们这个认识是谁主动呢？是上帝主动，是耶稣主动，所以我们才知道哦，这就是创造我的主。就好像我们的羊啊，我们很多的羊，真正的羊它是很笨，就是这个牧羊人来喂它，天天叫它，慢慢学习哦，原来这就是我的主人啊。那个羊终于认识到了，所以这个羊的这个特性，也就是说羊都是深度近视，看不清楚，他只能用听的，他听到羊牧羊人叫他，哎，他听得懂，不是牧羊人叫他会害怕，因为羊很软弱，羊是搞不清方向，所以他必须要跟着牧人，不然他会走丢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原来这个羊跟这个牧羊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我们的牧羊人他会细心的来照顾我们，他会细心的来认识我们。我们讲说有些时候，我们前几天、在澳洲的时候，我在跟一个弟兄在分享，我就分享到我说女人心怎么样，哎呀，他说我跟我太太结婚了这么久啊，怎么对于他某一些的事情的想法我还是摸不着边儿。我说 You are not alone。 我说这个真正的认识只有上帝才会认识，我们人呢、有些时候尽管认识很久了，但是只有上帝才真正的认识。那这个被动式的认识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这被动式的认识其实就是一种学习。怎么讲呢？他说正如我的父一直的认识我，我也一直的认识我，这边都是主动啊。那么这边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其实也不是问题，这边就产生了一个目标。我们认识耶稣，耶稣说正像我认识我的父，我的父认识我一样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年的遇见主耶稣这个主题就是从这两节圣经来，你要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就好像耶稣跟父神的关系一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父神怎么跟耶稣之间有亲密的认识，就是我们也要跟耶稣有这样亲密的认识。那你说耶稣我见不到他，不要讲看见，我更不会没有听到他也没有看见他，那这就正是我们要阐述的，我们要怎么样，要推动的，要让大家真的跟耶稣建立这样子的关系。父神怎么认识耶稣，耶稣怎么认识父神，正如正是你跟我要学习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大家听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个句话是耶稣讲的嘛，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哎，这句话就打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上面的原则。我们在认识耶稣不是理性上的，我们在认识耶稣要像耶稣认识他父亲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之所以非常注意这两节圣经，我是在回答一个人的问题。他说我们的认识耶稣就是理性上的认识了，我说 no, 这是一个非常彻底的认识。耶稣说从来没人见过父，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怎么样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父，是他把他表明出来，他那样子的认识正是我们要跟耶稣建立的关系。这是他讲的，不是刘牧师讲的。 所以为了要达到这个他的，你可以讲说这是耶稣给所有的牧羊人一个荣耀的呼召。我的荣耀的呼召就是帮助你们跟耶稣建立这样子的关系。你要看见他，你要听见他，你要看见他，听见他，听见你的祷告，他回应，他呼唤你的名字，你要说我在这里。 我真的很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哦，不是说哦，牧师听见就好啦，师母听见就好啦，不是，不是，是你啊，你要跟耶稣建立这个关系，这是耶稣他吩咐我们每一个人要跟他建立的关系，就像耶稣跟父神建立的那样子的关系一样。而且他最后讲说，并且我为羊舍命，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category， 另外一个方面了。因为耶稣为羊舍命，所以我们羊才会去为我们的另外的弟兄姐妹舍命。耶稣说人为弟兄舍命，再也没有这个爱比这个更大了。为什么？我们这些羊可不可以为了被耶稣爱，被耶稣认识，我们也愿意这样子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把耶稣给我们的爱，舍命的爱，我们也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这其实耶稣他在讲一件事情，他的身教，他怎么做羊就跟着做，这就是耶稣基督教导的方式。所以是经历上面的认识，不是理性上面的分析，是经历上面，是耶稣怎么做你也怎么做，是耶稣认识怎么样认识的父神，你们我们也是怎么样认识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在十六节他讲说，我另外有羊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常常找他们来啊。所以呢，到最后呢，他们通通都要听我的声音，而且要合成一群，归成一人。那我们就讲他合一，这个合一最难的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合一，对吧？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啊。但是除非上帝显神迹，不然的话很难的，很难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快的，好牧人的特性是为羊舍命，为的是羊的救赎和成长。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个人认为啊，在神学院教教牧学的时候，他们在讲为羊舍命，其实为羊舍命不是说真的你把命给舍，是把你自己侍奉的心态就这样舍去。我跟师母在我们教会十年，我们有些时候对某些的弟兄姐妹，每个人有不同的问题，我们也很感谢主。大概什么弟兄什么姐妹，你身上有什么恩赐，有什么神的呼召，从五重知识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可以说这个人是属什么的，那个人是属什么的，我看他可以分得清清楚楚。但是去牧养这一群不一样的人，你除了舍命，你除了舍去你自己之外，你没有其他的方式，也就是爱、期待。就像刚刚欣欣要讲，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彼此很相爱，可是这个爱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你有你的角度，我有我的看见，我可能看的都是你不好的，叫我怎么去爱你？但是爱真的是一个 determination， 爱是一个决定，爱不是一个 feeling。如果说我们大家都是用 feeling 来爱的话，那世界上就变得很简单了。你可以尽量去爱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就连看都不用看他一眼，对不对？但是在教会当中，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耶稣没有叫我们彼此喜欢啊，爱是一个决定，喜欢是一个 feeling， 是一个感觉。但是我们的神让我们所知道的不是用感觉来怎么样来行事的。就像牧者他在牧教会的时候，他不能用感觉感情来牧养，那很麻烦，那会很麻烦。 弟兄姐妹，我们就舍掉自己。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做？是因为牧人的关系，耶稣为我们舍，所以我们也愿意为羊舍去自己的脾气。那么再说，每一头羊也愿意因为耶稣的关系舍去自己的脾气，遵行上帝的旨意，彼此相爱。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怎么认识父神，我们就怎么认识耶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叫做顺服。这顺服往往在教会当中是最难。我为什么要顺服他？我为什么要顺服他？他是牧师嘛，那牧师有什么了不起？我为什么要顺服牧师？因为耶稣顺服父神，所以我们也顺服，就这么一回事。耶稣基督的顺服，甚至是为了羊舍命，所以我为了弟兄我也舍命，就这么一回事。讲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做得到吗？那是另外一回事。弟兄姐妹，最重要的就是羊要听牧人的声音，羊必须要认识牧人。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真的下定决心要帮助每一个人，你要听见，你要看见耶稣。我把这个当作我最重要的目标。我在告诉你什么神学知识，我在告诉你什么样奇特的经历，医治也好，预言也好，圣灵充满也好，都没有用。原谅我这么说，我如果没有跟你把耶稣基督关系搞好的话，我觉得我失败。我对一些的牧师这样讲，他们很 shock 看你。我说这不是我说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节跟十五节，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正如耶稣认识他的父神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牧师的挑战，也是我们弟兄姐妹的挑战。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要求你们上我的课，听耶稣的声音，要看见异象。我最近呢，在从去年啊，我今天一月一号讲去年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上帝给我一个恩膏，就很容易带人看异象。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聚会当中没有看过异象，我讲大概不到两个小时，操练一下都看到了。然后看到的都非常有意思，不是自己想象的，他们讲出来的就是上帝怎么看他们。然后我一解释以后，而每个人都非常的惊讶。我说这个是你要学习，我也跟师母交谈过这些。我打算呢，以后每个礼拜，不是每个礼拜，是每第三个礼拜六要在我家开这个会。本来是要弟兄会，可是弟兄会现在人越来越少，我想说那我们干脆就打开，要让愿意追求了，愿意聆听上帝声音的，你到我家里来，我要把你打开你的异象。你的异象一打开，你的耳朵渐渐就会听到，就像闪电雷轰。你是先看到什么？你是先看到闪电，你才听见雷轰。 OK， 所以弟兄姐妹啊，礼拜三啊，每一个礼拜，不是第三个礼拜六，我要开异象开启班。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跟上帝建立关系，因为你要遇见主耶稣，那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那么羊如何经历认识神呢？是上帝主动。每一只被引导来认识羊，是连续性、经历性的认识，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就像我跟我太太结婚， 我老实说，我刚开始跟他结婚的时候，还真的不是很认识他。结了婚之后，我才知道我太太是非常有规律、非常有组织性。我这个东西桌上随便丢丢，随便丢丢，我就知道丢这个丢这个。我太太一回来，啪啪啪啪啪啪啪，收得干干净净。我说糟糕，他把我收到哪里去？我才慢慢的学习，哎，我太太是这样子。你到我家来啊，打开我们的抽屉，你看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的，有条有理的，什么盘子摆哪里，什么盘子摆哪里，杯子摆哪里，摆的真是一目了然。这是我太太，这是师母，我不是啊，我是乱七八糟的。我说，哎呀，原来男人真的需要女人啊！我以为所有的姐妹都是这样的，后来才发现不是。后来有人跟我讲说，你娶了个好老婆，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我知道。那我真正的好到真正的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真正认识我太太。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这是一个累积性、经历式的累积，你才真正渐渐明白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而且是他主动来让我们经历的。我们有一节圣经在以赛亚40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这就是耶稣跟你我的关系。请记着，耶稣是牧羊大牧人，我们这个是小牧人。但我们这个小牧人的最重要的 function 功用，就是把大家引到耶稣面前。我不讳言，我们有些人牧师 controlling 那个羊啊，你要跟牧师建立关系就好了，你到底有没有跟耶稣建立关系，他不是太 care。 但是我必须要讲，你跟我可以有好的关系，但我不满足。我要你一个人要跟耶稣建立关系，因为这是耶稣的要求。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每个人要经历他的牧养和医治，我们只是站在旁边说啊，他好棒好棒，耶稣你好棒。我们一起来经历他。以西结书34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这个肥的壮的，他在后面的经节里面有解释，这些肥的壮的是什么呢？就是欺负那个瘦的弱的，就是他要吃的东西，他吃完了以后也不让瘦的弱的去吃。所以你可以看到羊群之间会不会争执，会不会，会，会不会争吵，会不会，会，有的比较强壮的，有的比较瘦弱的。所以他在这边怎么样，他在告诉你，这个强占人家的哈，肥的壮的，神会必定秉公处理。所以啊，我们羊群也要乖一点，不然被他归类为肥的壮的，那就完了。那你说，那我们是不是每一头羊都是肥的壮的呢？我们肥的壮的，就是注意不要去欺负别人就好了。他这边特别讲，是欺负别人的变成肥的壮，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以西结他34章里面所要讲的，因为34章其实是对牧羊人讲的，但是这边讲到羊群的事情哈。那每一只羊经历的被神的濡养，就会因为耶稣的关系，为羊舍命的来爱羊群。换句话说，我们真正要做到彼此相爱，我们要经历耶稣基督的濡养。最后，外邦人犹太人合一，一定是上帝要彰显神迹啊！最近 UN 呢，他们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对不对？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美国投弃权票，全世界14个国家说 vote， 说以色列不可以在他们的占据地呢重新修造。 因为意思就是说，将来下一步就是要求以色列归还1967年他们打下来的土地啊。那换句话说，从神的眼光看起来，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分割以色列的土地，美国在这一次的事情上面居然投了弃权，这个是从未发生的，这是奥巴马政权里面最后几天当中做了一件很不好的决定。那么这件事情引起了美国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恐慌，他们很害怕接下来1月15号他们还会有一个聚集在巴黎讨论这件事情的后续动作。如果美国那个时候再说要分割土地的话，他们很害怕上帝的审判会临到美国。所以现在美国的代祷者就一直在祷告这样子的事情，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新总统上任之前。他在1月20号才会上任，但是这个川普已经跟奥巴马警告他不要乱来，可是奥巴马还是在任。那么我们要特别小心，是因为有一个先知他预言，就是说在奥巴马当选的，在奥巴马还在 office 的时候，美国会有东部有个大海啸会席卷那个城市。这件事情只剩下20天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接下来耶稣与父神的认识是我们学习的目标，最重要的就是说，就是我们与耶稣的认识跟父神与耶稣之间认识是一样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发现起来，耶稣如何的看见听见父神，我们也一样的看见听见耶稣。我们有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呢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有一次跟佳佳问了这个问题，圣经上哪有写，我说就在这边。我们先来读两节圣经，约翰福音5章19节，来，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换句话说，所有我们在圣经上读到的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是什么？先看到父做，他才做。所以如果说我们说我们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你必须要会看异象，你必须要看见这是上帝启示你去做的。如果你没有看见异象，如果你没有看见像耶稣这样看见父做的他才做的话，我们很难讲说我们都在坐在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听见看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耶稣希望每一头羊都跟他之间有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才敢说我们要预定一个年度的目标，就是遇见主耶稣，这样我才敢写。否则的话我就不敢写了，因为我写的这是耶稣基督他的命令，他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再看 B 哈，5章30节，来，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说，哦，我不审判，哦，我听父神他说什么我就说。那如果我们不会听，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听见看见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你也可以看见，你也可以听见，那你就确保你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我记得我讲过一篇道，讲到所罗门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上帝跟他讲说，你跟我求什么我要给你。然后所罗门跟他讲说，给我智慧，因为你给我这么多人，我不知道怎么审判他们，所以我需要智慧来管理这样众人。后来我记得当初跟大家讲，求的这个智慧 它的原文是 healing heart， 有一个听从的心。所以当所罗门在审判的时候，他向上帝求的是他有一颗听从的心，就是说当所罗门他在审判或是在断绝事情的时候，不是按他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上帝的意思。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审判，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所以我们的神高兴得不得了，非常的高兴，把所罗门王没求的统给他。你没有求寿，你没有求财富，我统统给你啊。为什么上帝这么样的高兴？因为所罗门求了一个非常让上帝高兴的事情，我不要自己来审判，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让我有一个 listening heart， a hearing heart， 一个听从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打动神吗？你要让神对你刮目相看吗？你也可以做同样的祷告，上帝求你让我有一个听从你的心。当然首要条件就是你要能够听见嘛。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遇见主耶稣，你要看见，你要听到他。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很重要，一个上帝要给我们这么多的福气，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如果我们没有听见，我们怎么遵循他的旨意，我们怎么讨上帝的欢喜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第二点，经历真正父子亲密关系是要顺服的，就像羊听从牧羊人的指示。我们一起来读约翰八章二十八节，来。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所以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他所说的，都是他听见他看见的。那么所以按着我们今天读的父神怎么跟耶稣之间的关系，认识的关系，也是耶稣基督他讲说，我认识我的，我的羊也认识我，这样子的关系，父子的关系，正是耶稣基督要求你跟我跟他的关系。所以耶稣怎么样顺服父神，我们是不是也顺服耶稣？这就是最难的功课。耶稣说你彼此相爱啊，你可以去喜欢，你可以去爱那些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啊，让别人去爱，你没有顺服啊。了解我的意思吗？很不容易的，爱一个你喜欢的很容易，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你试试看。有些时候要撕裂心肠，有些时候要舍己啊，有些时候要舍命啊。弟兄姐妹，我们在讲了一个 key point， 要当基督徒最难的就在这边，但是你愿不愿意顺服呢？你经历这种真正他们父神跟圣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耶稣就给你我看见了他在顺服，所以他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所罗门王一样，给我一个听从的心，让我听见你的旨意，我就去顺从。这个让我们的父神高兴得不得了。我们有些应用，第一，今年的主题就是遇见主耶稣，经历他话语的真实。但是我在那边有一个 mark 啊，请注意啊，你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必须要符合圣经的原则哈，不能够偏离圣经的话语。我常常在中国讲笑话，我说有一个也有事实上发生过，有一个牧师还有太太，结果有人先知跑到他们那边说，其实你们当初不应该结婚的，你应该跟那个人结婚才对，上帝的旨意是这样子， 结果他们那夫妻两个听了以后呢，他们就离婚了，各自盖嫁娶。你说这个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是不是？绝对不是嘛！啊，他听到了，他说他听到了。我说你听个头啊，听，你绝对不对的。这个不像是，这个是从神来的吗？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嘛！你都结了婚，然后硬猜猜的叫人家结去离婚，然后各自嫁娶，说这才是上帝的旨意。我说 no， 已经错误了，你已经结婚了，你就结婚吧。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说从神来了，不可能是这样的，硬生生把人家拆散，那他们小孩子怎么办？哦，我是因为错误结合的，我不应该有的。会不会？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哦、oh, ，I came to the world because of mistake 。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不应该结婚了，我生下我，哎呦，我完了。那你就是扼杀了一个小朋友，对不对？但是这个一定要一个符合圣经的原则，你不能说我听到了，我看见了，可能是你自己想的。所以我们在讲看见、听见的时候。你必须要符合圣经的原则，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能随便乱应用哈，哦，那乱应用那就有麻烦了，那就世界大乱了哈，大家世界大乱了。好，第二点，学习顺服主耶稣哈，正如他顺服天父一样，耶稣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你们看见刘牧师的缺点，请你包容他，要看耶稣。好不好？看见师母的缺点，包容他，要看到耶稣，好不好？当然，我们不是用他来做借口了哈。我们也是在，我们彼此会告诉他说：“哎，你觉得？我觉得你有这个缺点呢，我们一起来啊学习哈。”第三点，彼此相爱，教会内部的合一，然后再来教会之间的合一哈。教会之间的合一，目前还真的不太容易哈。但我们希望我们先有教会的内部的合一，我盼望就像我们今天在带领诗歌的时候嘛，小孩有就是让我们大家真的跪在一起，我们同心合一的祈求哈，我真的很盼望啊，我们常常的能够同心合一的祈求。最后第四点，荣耀神哈，我们一起来读约翰14:13，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要让父神得荣耀。这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让耶稣啊，不是让父神得荣耀？那这就是你就知道会不会成就了。如果你求的事情，你父神好像没有得到荣耀，那你就不用求嘛。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啊、哦，一个。我们有些时候妄求，真的妄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最近看到台湾的同性恋那个运动啊，如火如荼啊，看得真的是很伤心很难过。有一天我突然想说，上帝啊，你干脆把他们全部枪毙好了。然后我说，这样子荣耀上帝吗？好像没有。所以我就知道这个这样子的意念呢，不讨神喜悦。我应该祷告的是，上帝啊，这些都是罪人需要你，请你告诉我如何开化他们，如何让他们有机会悔改。如果他们选择不要，那是他们的选择，但起码你要给他一个机会。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要让父神得荣耀。你可以说，哦，一个是同性恋的，他会回转。父得荣耀，就好像我们任何一个罪人悔改了，父得荣耀，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用荣不荣耀神来做一个很快的判断。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这个样子的圣经的知识，也有这样子的生命，可以彰显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得到荣耀。我们都有祷告，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的羊，我们的 每一位都要跟大牧人耶稣基督有亲密深刻的认识，让我们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让我们和他同步。求主常常对我们说话，我们也愿意常常的顺服，听见看见，成为我们一个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都能够得到的。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听见常常看见耶稣。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